啊，卓门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如此爱我们。你在起初如何的去引领你的选民以色列，你今天也用你的话语来引领我们，也求主来继续的光照我们，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能够明白你，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能够跟从你，也求主你差遣我们，让我们在地上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我们谢谢主，求主来托住以下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昨天上次分享了以西结书的第一章，第一章我们看到神对以西结在他被掳人群当中，在那儿来呼召他。他在加巴鲁河边，他看见天开了，然后呢他在北边的方向看到了异象。神在异象里，首先神在异象里面给他看到一个，就是四个活物。这四个活物呢很独特，是我们人无法感知的，像这样一种情况。那在这个意象当中，神两次强调，就是灵往哪里去，那么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这个是第一章，神在这个意象当中可能对以西结是特别一个带领。那是灵进到以西结的里面，那么以西结就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看见，他一定能够明白啊，神的这个意象当中对他的心意。然后第二章开始，那么在意象当中先给意象，然后紧接着神要对他说话，这是神对以西结的一个特别呼召。其实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经常也接受神的呼召，有些是特别的呼召，有些是每个弟兄姊妹都会领受的。所以神呼召我们之后，我们如何去对待神对我们的这个差遣，以西结就是我们一个榜样。那第二章一开始说，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说人子啊，你要站起来，这个站我们要注意。神在差遣一个人时候，首先让他起来，是呼召亚伯拉罕时候，啊，你起来，你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说我们神差遣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所行动，我们要做好这个预备。说你站起来，这也是我们领受神话语的一个态度。我们敬畏神，我们敬重神，所以神会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以这样一个敬畏的一个心去领受，那我们应该是站起来。当然我们现在读经不是我们分析站起来读，这就是这个态度。我要和你说话，就是你要做好准备，我要和你说话了。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当神对他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灵就进入到他的里面，灵进入到他的里面，这个是神的灵进到他的里面，使我站起来，就是灵催逼他让他站起来。所以我们领受神话语，我们心里面有感动，神灵感动我们，我们就要出去传福音。我们看到人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一种声音，一个声音催逼我们，你要向他传。那这个可能就是这样的感觉，灵进到我们里面，催逼我们，使他站起来。另外一方面呢，神确实是我们力量的源头。我们之所以能够站起来，也是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如果神我们没有从神而来这个能力，可能我们连站起这个力气都没有。另外也表示这个以西结的颂福，说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那里去，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这儿一开始提到了说人子啊，我差你，这儿提到人子，神说以西结是人子，这个人子和耶稣基督自称人子是不一样的。耶稣基督自称为人子，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他不是受造的。而这儿提到以西结是人子，说是以西结是受造的，就像前面的四活物一样，无论是天使还是人都是受造物。我们既然是受造物，我们就要恭恭敬敬的在神面前来顺服他。然后第三节下面说是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那里去， 下面又紧接着提两次，一共三次提到悖逆，就是以色列国民神强调他是悖逆的，而三次强调这说明以色列人在神的眼里边真的是到了一个不可原谅的地步了，但是神忍耐他们屡次悖逆。下面还会提就为什么要呼召以西结，这是其中我们看到一个原因，神呼召以西结就是让他到悖逆的这些选民当中去，说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不仅现在的以色列人违背，他们的列祖也违背，直到今日。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神当时呼召摩西让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当时提到说神在天上听到了以色列的这个愁苦的声音，没有说别的。但是在这个以西结书我们后面会看到，其实神之所以差遣摩西要把他们带出埃及地，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悖逆。在以西结书里面唯一一次来做一个补充，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以色列当时在那个埃及地的光景不仅仅是愁苦，而且他们还有别的原因，他们不停地犯罪。所以说这个列祖他们就是从那一开始就开始犯罪，这我们是看到的，直到今日就不停地犯罪，从来没有停止犯罪，从来没有停止犯罪，但是神一直在忍耐，所以不停地差遣先知。第四节，你这众子面无羞耻，心里刚硬，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说这众子啊面无羞耻，人犯罪啊，这个成了习惯以后真是没有羞耻感。我们也是，我们如果是真的软弱时间长了以后，一开始还觉得亏欠，对，在神面前还祷告，后来就是祷告也不祷告了，就形成一个习惯，这种惯性。所以我们真的不能离开神，离开神一天两天时间长了以后，慢慢真的离开神了，就面无羞耻，心里刚硬，越来越刚硬。所以神说我差你往哪里去，又有次提到差，因为这些以色列人背逆神，心里刚硬，面无羞耻，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干什么呢？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神往往是差遣这些先知到罪人当中，我们今天也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也是到罪人当中。那么我们今天怎么办呢？我们今天分别为圣了，我们是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就跟弟兄姊妹在一起，除了也在弟兄姊妹在一起呢？神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寄居在这个地上，我们要到罪人当中。那保罗有句话说，我们到什么的里面做什么人。有的弟兄姊妹会误解说啊，做什么人，他犯罪我们跟啥犯罪？不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但是他在罪人当中他不犯罪，我们也是。我们神把我们分别出来，把我们在差遣到罪人当中传福音，但是我们和不能像他们一样犯罪，我们要理解他们的处境，但是不要犯罪，这是神差遣到罪人当中。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们或听或不听，特别强调他们是悖逆之家，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的先知。神告诉他，不管他们听还是不听，他们一定知道神已经差遣先知到他们，到了他们中间。下面还会提到，我们一会儿再分享。人子啊，虽有荆棘和蒺藜在你那里，你又住在蟹子中间，总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的话。他们虽是悖逆之家，还不要怕他们的话，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这儿不仅屡次提到说他们是悖逆之家，这儿又强调是虽然有荆棘和蒺藜在你那里，就是当神知道差遣以西结到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当中以后，说有荆棘和蒺藜在你那里，说到那个环境里面，这是有逼迫的，有拦阻的，有荆棘和蒺藜的。荆棘和蒺藜那就是挤着的，该长的一些植物长不起来，他们茂盛是拦阻。 所以你又往蝎子中间，这个蝎子比喻以色列人，蝎子有毒啊，神说以色列人这个悖逆，他们心里面那种毒，这个毒是什么？要阻挡神的工，阻挡先知。那遇到这种情况，总不要怕他。那在马太福音的10:16，耶稣基督当时差遣自己的门徒时候说，你们就如羊进入狼群一般。我们现在也是，我们出去传福音，我们一定会受到阻拦，但是我们不要怕，也不要退缩。神已经提前事先就告诉我们了，我们要进入在荆棘和吉利当中来做神的工。我们会遇到蝎子，遇到很多很多人会不仅就侮辱我们，他们甚至亵渎神，那这因为他们是罪人，所以我们也心里面要能够接受，能够理解，不要怕，说也不要怕他们的话。那么这些以色列人一定有些话来抵挡，有些难听的话，他们虽是悖逆之家，还不要怕他们话。圣经再强调，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神强调这种环境多么恶劣，也鼓励以西结要刚强壮胆。7，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是极其悖逆的，极其悖逆。啊，神，你看现在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一再提悖逆，而且是极其的悖逆，可见当时的以色列这个生命状况，属灵的这个状况。其实我们今天也一样，在末后这个时代，教会的状况也大概也如此。要知道，以西结不是到外邦人中间，不是到其他的不是选民的人当中，而是进神的选民当中，这是神已经拣选的。那今天我们也教会的情况其实也差不多，所以有的人说，我们现在传福音要到教会里面去传。这个话真的不过分，我们教会当中真的需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从以色列这个生命状况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光景，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是只管传，其他的你不要管，不要看结果，也不要看果效。在耶利米书我们查的时候，我们看到耶利米先知就是没有看到果效的一个先知。如果按照果效来说，他是没那个侍奉是真的是不成功的。但是神没有用这个去给一个人下去决断，神也没有用这个果效来给我们现在的属神的儿女下一个决断。也就是说，神将来审判我们时候，他不会看我们结果那个果效，所谓的果效，这果效是我们人的果效，人看中的果效。神的果效是什么？看我们的心，我们是不是真的把神的话传给他们了。这也意味着我们今天传福音，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传了一辈子福音，没有一个弟兄姊妹因为他传福音在他面前回转的，但是很可能就是他传完以后别人传的时候回转了，所以他是没有看到果效的。这种情况有没有？也许有，但是神不会因为这个去责备他，将来我们在基督台前也是可以交账的，因为我们真的是像以西结一样，像耶利米一样，我们用心去做神的工，说只管传，不要怕，也不要管结果，你传就行了。8，人子啊，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不要悖逆，像那悖逆之家，你要开口是我所赐给你的。说你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不要悖逆，像那悖逆之家。这儿很明显，神对这个以西结发出一个警告，说我让你到他们中间去传，你要去传，而且你不能悖逆，不能违背我的命令，我让你讲什么你就讲什么，不能加添也不能删减，不要像那些悖逆的以色列人一样。其实在耶利米的那个时候，神呼召的时候也向他说出同样的话，神也警告他，在耶利米书的1:17，耶利米书的1:17，我读一下，说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引他们惊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 免得我使你在他面前装惊慌。这个惊慌就是你不要害怕他们，因为害怕他们不敢去传，最后我让你在他面前就惧怕。所以我们看到神对以西结和耶利米的呼召的时候，神把这话也说给他了，我让你传，大胆去传，你不要不听话，对他也发出警告。那么特别在第三章后面也提到，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下面提到要吃这个赎罪。在启示录的第五章也提到那个使徒约翰也有同样的意象，那个天使把那个赎罪递到他里面说让他吃下去，吃这个赎罪，要吃这个赎罪里面是什么？赎罪里面是神的话。那今天我们就是神让我们把这个赎罪吃到我们里面，把神的话吃到我们里面，吃进去要消化要领受，那就是要装备。所以我们吃饱以后，吃饱喝足以后，我们就有精力以后，我们才去工作。所以工作之前，我们吃饭其实是一个装备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吃赎罪就是神让他先装备起来，你把神话领受了，你才能够传出去。我们不能领受，我们传出去的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是说什么，可能传出去没有什么果效。第九节，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书卷，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大圣让他吃这个书卷的时候，他一看里这个书卷里面外面都是字，都是神的话。什么话呢？是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哀嚎叹息悲痛，这个与审判有关系，也就是这个书卷里面是审判的信息。那从这儿来看，我们知道神差遣以西结要做什么了，要宣布审判的信息。审判的信息当中也透出神的怜悯，神给他们的盼望。第三章，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赎罪，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在这次强调，你要吃所得的，吃完以后好向以色列家讲说，说神的话是生命的粮，这个一点都没错。我们不仅要吃，而且还要消化，消化了以后领受了，领受了以后然后传给更多人。我们不能，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不能坐在家里面，我们就只管吃，只管消化，消化完以后到此为止。消化完了以后，我们还有责任，就是去对以色列家讲说，向我们的弟兄姊妹，向软弱当中弟兄姊妹去讲。我们今天神给我们一个新的使命，向那些不幸的人去讲，传福音。那这是我们每个人所领受的这样一个使命。第二节，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赎罪。于是我开口，我们要吃这赎罪，我们必须开口，张开口。说张开口，这是表示我们的顺服。如果我们连口都不愿意往开张，那么很难吃下去，别人也很难把我们嘴撬开。所以这是一个我们顺服的态度，我们愿意领受神的教训，我们愿意像我们这样每天到神面前来领受他的话语，我们要愿意开口。你开了口，神就使我们吃这赎罪。所以我们只要开口，我们只要愿意到神的面前，顺服神的面前，我们只要愿意读神的话，神就会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圣灵就会在我们里面做工。所以前提是我们人要顺服，然后神才来那个顺利的做工。如果我们不愿意开口，可能神不会强迫我们。我们看到这些先知从一开始的亚伯拉罕，后来摩西，到现在的以西结，他们都是甘心乐意的做神的工。虽然一开始有些挣扎，但是挣扎完过后，他们决定要顺服神的时候，神才真正的开始使用他们。如果是不顺服， 神不会使用。那今天其实有好多弟兄姊妹接受神的呼召以后，最后不愿意出来，那最后神也放弃。第三节，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数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他吃的这个数卷以后充满他的肚腹，吃饱了。我们今天一定要把神的粮吃饱，不要吃个五成饱七成饱，我们要吃的十成饱，或再买点十二成饱，吃饱喝足，那么就消化。吃完以后呢，我就吃了，说明他顺服，他愿意吃，他张开口了，然后口里面就觉得甜如蜜，吃到嘴里面第一感觉是甜如蜜。这个在启示录里面也提到过，启示录的第十章应该是八到十一节提到过。那么那个使徒约翰也有同样的感觉，神的话吃到嘴里面第一感觉是甜，那使徒约翰提到说吃到肚子里面呢又觉得苦。这个苦这儿没有提到，但是在下面的十四节也提到过，可能也有这个意思。为什么苦呢？因为吃进去消化以后才知道，原来这些信息是审判的信息，这心里面就有伤，他不愿意自己的同胞，不愿意这些人落到这样的光景，所以心里面愁苦。第四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神再次强调，一开始强调是没有吃赎罪之前，神说你要去，现在吃了赎罪以后，神再次告诉他，强调你领受以后要把你领受的告诉这些以色列被你的以色列人。第五节，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乃是往以色列家去，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多国去，他们的话语是你不懂得的。我若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听从你，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原来以色列全家是额间心硬的人。这句话提到了这些外邦人，说你不要到外邦人那里，要到自己的同胞家里面去。如果是我差你到那些外邦人当中，他们也听，但是以色列不听。神这儿也用这个外邦人和以色列做了一个比较。以色列背离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连神的话怎么去讲都不听，而外邦人呢，不是这样的。神如果向他们说话，他们一定会回转。说明这以色列家是背到一定的程度，是以这个连硬过他们的，就是他们心额间心硬，额头是硬的。前面我记得在哪卷书里面也比喻过以色列人额间这个像一块石头一样，心里面也硬，刚硬，从外面到里面刚硬，就是这个以色列人现在还不如于外邦人。我们有时候我们这些信徒真的还不如一个不信的人，在别人看来，在神看来也是如此。第八节，看呢，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说他们额间心硬，难道神也让以西结额间心硬吗？这个下面这个硬不是以色列的硬，是让以西结刚强壮胆，不要怕他们，不要怕这些背你的人，要刚强壮胆。第九节，我使你的额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他们虽是悖逆之家，你不要怕他，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啊，这是神让以西结的额更硬，这个原因就在这儿。不要惊慌，不要怕他们。他们觉得自己很坚强，不愿意听，但是你比他们更刚强。无论他们多硬，你要传，他们再不听，你要传。听不听是他们的问题。第十节，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 一切话，所有的话，这是作为一个神差遣的仆人应该做的。神的所有的话你要领会了，而众听闻了，然后往你本国被掳的子民那里去，他们或听或不听，你要对他们讲说，告诉他们这是主耶和华所说的。今天也是如此，世世代代都如此，就是神要差遣一个仆人去传他的话，是一切的话，不要挑三拣四。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教会不是这样，好多的传道人是挑三拣四的去传，借人爱听的去传，人不爱听的这些犯罪审判的信息他不去传。所以突然如果有一个传道人去一个教会去讲到，如果是传讲的这个信息审判信息以后，有的弟兄姊妹就不舒服，甚至有的传道人讲完以后，那么这个当堂的牧师就跟他讲，以后不能再请你了，再请你来讲，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走光了，因为都是什么，他传审判的信息。这就是现在好多教会的光景。所以这神说，一切的话你不仅领会，要传出去，说只管传，他们或听或不听，你要对他们讲说，至于后果你不要管，不要管果效，那么他们回转不回转那是他们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第十二节，灵将我举，那时灵将我举起，我就听见在我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说从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的。他听到了轰隆轰隆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呢？第十三节有的答案说，我又听见那活物翅膀相碰，与活物旁边笼子旋转震动轰轰的响声。原来是灵把它举起，实际上是这些活物把它带起来，那么活物带起来肯定要，我们想象是飞嘛，那么翅膀要动，笼子要转，那么这个翅膀动笼子转发出的轰轰的响声，这是他听见的，他是只能是这个听觉上感觉到了，实际上他已经被灵提起来了。那下面十四节，于是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带他到哪儿下面会提到，到了一个提勒亚庇，我心中甚苦，灵性奋激，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这儿灵把他举起来以后，他为什么觉得心里面甚苦呢？特别苦呢？这个苦可能与这个小书卷里面的审判的信息有关系，因为他吃进去以后，一开始感觉口里面甜，后来吃进去里面就像那个使徒约翰就觉得有些苦了。一方面是因为审判的信息，他看到是愁苦，原来神要做出审判，这个审判可能是对这个犹大国的最后要灭亡，因为这个时候他在被掳去第五年，犹大国还没有灭亡，是西底家在做王，所以他看到这个最后的结果，犹大整个国家灭亡，百姓被掳，而且圣殿被毁，他可能看到这样的信息，所以心里面就开始愁苦。另一方面也许是自己的责任重大，感觉自己能力有限，可能是许许多多的这样的情绪在里面。灵性奋激，灵性奋激可能是指他这个就是那个灵呢，在原文里面就是灵就是需要刚强起来，或者会被激动，有这样一个负担，特别就要起来去做工啊，这样一个我们一层灵性奋激，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就他心中里面有愁苦，觉得自己的能力不足，所以神这个时候他的手，神的手按在他的身上，神的手按在他的身上，那就是神的灵进入他的里面，给他加添能力，让他刚强起来。我们也是，我们在一开始做工时候，我们就有点胆怯， 特别传福音，第一次传福音可能心里面就有胆怯啊，就怕别人不听，怎么传呢？这个时候我们祷告的过程当中，神的灵、神的手就会按在我们身上，神给我们加力，可能是这个意思。然后说，我就来到提勒亚毕，住在加巴鲁河边贝鲁的人那里去。生怕他的灵又再次提到这个加巴鲁河边贝鲁人群当中，到他们所住的地方，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地坐了七日，悠悠闷闷地坐了七日。这个悠悠闷闷在原文里面是惊骇、惊惧、害怕。也就是说，神把他带到那里面，他在那边坐了七日，这七天神没有跟他讲话，他是悠悠闷闷的，就带着一种惧怕、惊骇，因为他看到一些审判的信息，看到他，神也告诉他将来他会遇到的一些环境，他在这样一个状况当中度过了七天，在这七天，可能他经历了非常激烈的属灵的征战。我们前面看到，神在拣选摩西的时候，摩西也有征战，他不愿意。这是即使神在差遣一个人做他的这个话语的出口的时候，可能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有一段时间是征战的，可能是不是想退缩，或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或者是很多。第十六节，过了七天，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所以就向他说话了：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我要立你。现在很清楚，说以色列他的职分是什么？他的职分就是守望的人。守望者在前面的书卷里面也提到过，我们现在就是守望者。到底什么是守望呢？守望在原文里面那个词的意思是看守、监视。神让以西结去看守这些以色列人，去监视他们。我们今天也是，这个解释是正面的意思，是监督，看他们是不是做错了，做错怎么办呢？做错我们有责任去劝勉他。那下面说的更清楚，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这是守望者应该做的，替我警戒他们，劝勉他们。那么解释发现他们是犯了罪了，得罪神，你要用神的话警戒。这也是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守望者应该做的。那我们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守望者呢？我们看到其他弟兄姊妹犯罪了，得罪神了，我们有没有去提醒呢？我们在这个地上经常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是地上常常是这样一种说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么在神下，我们是不是仍然是可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呢？那显然不是。所以我们当我们发现弟兄姊妹犯了错，不管他能不能接受，不管他能不能听得进去，我们要给劝勉。如果不劝勉，下面去神会就说，你劝了以后你没有关系， 你不劝你有罪了。所以这是守望者应该做的，守望者最后也是要到神面前交账。那第十八节说，我何时指责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说如果我们不去指出他的罪，这些恶人必死在罪中，这个说明我们的罪大了。就是他如果是我们没有指出他的罪，最后他真的沦落了，这个弟兄和姊妹没有回转，最后他到那个不愿意到去的地方去，我们在他身上是有罪的。这个可能我们将来在基督审判台前是要审判的一个项目，一个内容。第十九节，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就如果你劝解了警戒他了，他不听，那是他的事儿，他最后灭亡了， 他是在罪孽当中呢，但是你救了自己脱离，你救自己脱离罪。这跟以西结说的，也是跟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姊妹说的。当我们看到其他的弟兄姊妹有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去讲。你不能说，哎呀，我讲了以后，他可能就得罪他了，他不领情，他到其他人面前来再胡说八道。但是你不要管他，你说了以后，我们说了以后，我们的罪就没了，我们不会在他的身上来担罪。这个就很清楚，18、19节。下面神继续强调20节，再者，一人何时离异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上命的罪。倘若你警戒一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20节一开始说，一人何时离异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的面前。这个绊脚石指的是神的审判。这些义人何时离义而犯罪？义人就是神把我们看为义，地上没有一个义人。所以义人是我们现在在神面前之所以是义人，是神把我们看为义人。我们身上有一层耶稣的宝血在遮盖，神看到那外面那层宝血把我们当作义。这说离开义而犯罪，神就要审判他，把绊脚石放到他面前，审判的结果那就是最后死亡沦亡。因你没有警戒他，如因为我没有警戒他，他就死在罪中，最后我们担罪，仍然是那个意思。神反复的好几次强调，所以我们作为守望者，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应该担起这样守望者的责任来。神这儿讲的非常清楚，守望者最后是神要我们要到神面前来，在这方面要交账的。我们是不是看到弟兄姊妹犯罪得罪神，我们有没有去阻止，有没有劝勉？昨天我这儿发生事，我再给讲一下。我们查完经以后，我们俩在那儿吃饭，这个房东姊妹呢也是个姊妹，结果她在另一个房间里面在练瑜伽。练瑜伽过程当中，我听见就是他们楼下地下室租出去是一个不幸的人住的，那么那个女的到跟前，他们俩就开始谈瑜伽，俩人嘻嘻乐乐的如何练瑜伽。我听到了，我心里面就特别不舒服，那时候灵里就催逼要去跟他讲，我当时要停下筷子，我是发现跟他去讲，说姊妹说你一会儿再去讲。那个圣灵催逼，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这个姊妹练，我就劝勉过，告诉他不能练瑜伽。他们为什么？我说瑜伽，你这个源头，瑜伽的源头是出于邪灵，练瑜伽就等于交鬼，我们不能把邪灵带到我们里面。这邪灵进来以后，那我们的生命就会出现问题。但是不听，第二次还在练，而且跟一个不幸人在那去谈论。所以我吃完以后过去又说了一次，说我们要，如果我昨天不说，我在这个上面我一定担罪，肯定担罪。但是当时圣灵就催逼一定要再去讲，所以怜悯这个姊妹。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姊妹犯罪得罪神，我们不要去想别的，不要想他的啊，他明白不明白，他接受不接受，那是他的事，不管他听还是不听。神在一再强调，听或不听你要对他讲，讲了以后我们将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在这个方面我们是可以交账的。说我们从第二章到第三章的21节，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意，神之所以差遣以西结，神的目的，同时也对以西结发出了警告，让他知道为什么神有这样的一个心意。所以在16到21节，神非常清楚地告诉以西结，你作为一个守望者应该怎么做，如果做不到你要负这样的责任。所以作为神的仆人，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真的我们小心翼翼地去服侍神，神让我们做的，神的一切话我们装在心里，那这也是神的话， 我们要按照神的话去做，特别是在教会服侍的弟兄姊妹，包括那些传道人，神的话要百分之百的讲出去，不能挑三拣四。最后如果那样的话，假如还有机会到基督台前接受审判，那么在这方面我们是不是能够交账。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那剩下的22节以后的我们跟明天一起第四章一块来分享。